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那您从周一到周五美西时间的7点到8点守住 FM96.1， 高杰呢会邀请专家，同时呢我们为大家去分析今天的这些热点的话题，包括呢当天的市场的动态。刚才呢高杰邀请的是已经有26年的金融操作管理经验的 Max， 为大家呢解读了今天美国股市的变化，包括呢一些典型的个股的一些走势，还有呢一些比较热点的新闻。我也提到了今天本周要关注的一些经济的消息和一些联储方面的动作。那接下来呢，高杰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在美国公立大学任教的 John Lee 啊，那李教授，那很高兴的请他来，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请他我们来分析今天有两个话题。一个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央行呢，中国大陆的央行在上周一呢，它是非常意外，外界呢是用意外降低利息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哈。那么结果呢，短短的一周，又是周一22号，今天央行再次呢宣布呢去降低呢它的 LPR。也是一年期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包括5年期的都在降低这样的利率。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今天我和要请李教授我们一起去谈论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联储要升息，中国央行去降息，那么这到底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操作，这后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彼此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对这个问题您有看法或者是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嘉宾的一起分享和讨论。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这样你好。
哎，你好，你好，高姐你好。
今天的这个央行呢再一次很突然的降息，那么外界呢都基本上是说，哎呀，他这样的话恐怕就是为了要去遏制房地产的这种危机。那么从您这个搞经济的哈，您去怎么看从上周一到现在不断的大陆这样的一番操作呢？
这番操作呢可以说是很有欧美味道的操作，因为呢这是货币政策操作。但是货币政策操作呢，我们搞经济都知道呢，在中国是不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杠杆。中国最有利的杠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08年的时候经济萧条危机，全球都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一次出手就是4万亿啊，就是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就算是它叫 fiscal 这种操作，那就是财政操作。那个操作在中国那种非可以说不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吧，咱们就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还是很有限的，那样的操作呢才是非常 powerful。 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是有点奇怪，有点 unexpected。 但我从我来看呢，我觉得出手还不够狠，这个实际上说明他还是有很多顾虑的。
哦，那我们来解读一下，那怎么这个4万亿和他现在降低利率之间出口不够狠的话，那他你给我们来做一下详细的细节的解释。
我当时 Hello 你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可以。
美国当时呢，实际上也是大家知道，出手狠狠，来救市，来救三大汽车呀，来救一些银行啊。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它的力度呢，只是中国力度的1/3。那么所以说呢，实际上从我角度来看呢，因为中国不是，它的就是中共啊，要开20大了嘛。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市场情况是比较糟糕的，尤其是有这个很多的烂尾楼，这个整个的楼市呢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我觉得他可能会采取我刚才说的财政工具杠杆来救市，来直接就是责成啊，就是公司啊，或者说政府啊直接进行投资啊，来促进那个这个房地产开发各方面。但是呢，他借用了一个非常洋味的这种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看起来从西方来说力度还是很大的。而且我不知道你高杰你注意没有，他的这个减息啊，对五年的利率的减息幅度比短期的还要大，说明你刚才的那个判断是对的，他更多的还是注意房地产的这个环节。可是呢，我也得从另外一方面想到，他可能不是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像上回那样出手4万亿 当然不可能那么大了，就是用那个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杠杆这个工具直接自己下场当运动员啊，来投资来推动市场。他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现实的考虑。第一个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政府负债已经很厉害了，这个就是现在今非昔比啊。有一个数据我看到哈，就是说也是好像是一个研究报告吧，现在的这个负债率呢，相对于 GDP 呢是 120%， 就是负债率已经高于负债额已经高于它的这个国民经济这个就是总产值，这是从中国政府来说。2014年的时候呢只是 60%， 这是我们从账面上能看到。但现在呢，我们大家知道呢，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有很多就是 off balance sheet finance， 就是资产负债之外的这种借贷，
隐形啊，隐形债叫地方隐形债
off balance sheet financing， 它这个呢增长非常快，它基本上已经是表面上能看到的这个债务的五倍。那就是说，如果你把中央政府刚才我说的120这个 GDP 和这个六倍于这个数字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借贷，那就是说中国政府整个地方和中央加起来的话，它的负债额已经高达六倍 GDP， 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但愿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啊，因为中国守护祖国，但是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首先想到他没有用财政杠杆来救市，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负债太高了，他已经不是2008年的事情，那时候可能只有30%左右。他还是可以出手4万亿，可以完了以后再还。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研究报告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就说呢，经济学上有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资产的这个效应递减。那你现在你把已经好的投资项目都已经完成了，都是大块的肥肉啊，高铁、公路，又是各种工业园，你现在投资了这些项目之后，你再往下进行一些别的项目呢，你的效益会下降。那么现在呢，你已经发现呢，就是说相对于2008年，2015年的时候，你要达到相同的投资效益的话，你需要投入3倍。那你说要是达到2008年的效益的话，那就不是4万亿了，那就是12万亿了。这个就是资产效应它也在起作用，这个地点效应也在起作用。所以说呢，综合考虑起来呢，中国政府可能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在大规模的救市了，而且呢，这个效应它的这个 benefit 它的这个效益呢也在递减啊。这个我估计是它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最后做出的决定。但是我感觉个人来说，从习近平角度来说，他肯定是想救的，因为二十大马上就要开了，所以也有一些专家估计，可能就是说类似我说的多少万亿的这种财政的往下推的这种杠杆的这种资金的注入吧，可能在11月份或在12大结束之后啊，二十大结束之后，可能会体现出来。我刚才看到的新闻，高杰，你不知道看到没有？央行又有一个新的动作，他责成各地的银行就是扩大了投资额，增加流通。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信号，说明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太具洋味的这种稀释的这种货币调整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
啊，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有钱了，但是呢又不得不去救市，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他这番操作能不能把现在中国大陆这个股市，是吧，这个房市，现在中国房市我们看到呢，很多人老百姓连这个按揭贷款都已经要拒拒还贷了啊，就不我不去交了，然后呢整个房地产呢是大跌，不管是新屋和二手，这价格都在往下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这份操作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这个房地产能让它救回来吗？
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货币政策太晚太弱了，而且呢，中国它是一个半市场经济的，咱们可以这么讲，它不会像美国这全是就是市场经济，那么联储银行降息升息，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谈到，整个市场都会跟进，整个政策结构资金链都会受到影响。中国呢，它其实还是一个半封闭的经济状态， 这个我觉得光靠货币政策，光靠这个是救不了市的。所以这个效应，这个楼市的这个危机呢，会继续下去。那同时呢，我也观察到呢，其实他还是想用这种行政的这种，就是我说的半 fiscal 的这种手段 measure 来控制这个，比如说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官话吧，从习近平好像责成各地啊，这个烂尾楼一定要给我盖好了。这个但是呢，这句话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各地是不是会去执行？再说好多这个开发商又是私企，你就没有完全就是说有这个能力来调控，来保证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实现。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不是很乐观的。
嗯，所以呢，如果楼市不能，刚才您讲到就是习近平可能用行政手段，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啊，现在呢地方政府他都没有办法给这些他自己的公务员呐、整个这套系统去开像原来那么高的工资了，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减福利，现在减工资等等的这样一操作，那他们银行他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这地方政府有没有足够的钱去完成习近平这种行政命令，他去把这个烂尾楼都给他交楼，不要闹出事儿来，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如果这方面考虑进去的话，那经济呢在西方都是有规律的啊，那么我们多少年都在说，哎，中国这个房地产是个大泡沫，一直都用日本的这个房地产呢来去做这个警示。今年呢，最近在中国大陆这个一直就是有一本描写日本股市的这个怎么去泡沫跌的那个书啊，现在是非常的火热，大家都在看。所以那我就想请这个李教授，如果咱们说最不好的一个情况会怎么样，那么中国政府通常它又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它通常会不让这个房价下跌，所以您觉得就是您能不能做一个预测吧，咱们只是说做一个简短的分析，简单的一个分析会怎么样呢？
准备这个节目之前呢，我看了一个就是视频的新闻，是 BBC 拍的，他就是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他就是采访了楼里面住的，这个楼还没完工啊，里面有已经有这个买楼的这个人住进去了，有100-200多户啊，里面电都没有，用的是所谓的太阳能的一个罩，然后开电扇啊，电不够没法开，然后多少家人10几户人轮流做饭，没有水没有电，水都是提上去，他说没办法，我们全家攒的钱全在这个楼上，全在这个房间里。那个采访还没结束呢，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把那记者赶走，记者说对不起，是洋人，还说的是汉语。那你想想看，这种民怨这种民愤得多大，对吧？但是他不敢直接针对政府，他直接会针对像恒大这种开发商，对吧？那么我觉得的我的预测就是说，他可能是两方面兼施吧。现在责成各地，就是说继续给这些已经负债累累的这个房地产商或各地政府，因为各地政府要开发别的项目，比如说一些环保项目，李克强最近也在强调这些，给这些这些单位吧，给他无条件的资金。最新的这个央行的规定不就这个意思吗？你不要再看他的负债率啊，他的那个各种经济指标能不能达到实现的原来的目标，你就给他钱吧。如果这个东西反正先熬到22再说，如果不行了，那就又出现新一轮的杀出现象，那就为了转移注意力，老百姓也不敢得罪当局啊，那就是拿恒大这种东西再开刀，把几个人再抓起来，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对吧？
嗯，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负反馈，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越这样的话呢，这个老百姓越不敢买楼，越不敢买楼的话呢，这些开发商就越拿不到钱，他的资金链就更加受到影响。那么这个负反馈呢，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漩涡，让谁都扛不住。
所以呢，这个资金链什么时候会断掉？这就是在中国可能就要出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他宣布了之后呢，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一度呢下跌了0.2%哈，人民币。那我们知道，刚才你也提到了，美联储呢在升息，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呢，中国央行反过来这么一番操作，您觉得这互相之间彼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最后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预测一下，其实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各国之间呢，它这种密切的联系，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问题，现在您也预测它这个负向的这样一个漩涡，那越来越糟糕的话，它会对世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作为投资人应该小心什么？好，先请从Fed 在升息，中共呢是反向降息，这个彼此之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这个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世界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循环当中，它是进入了这个循环当中，但它承担的角色呢，就是个世界工厂，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市场。它的经济管理呢，并没有完全达到西方的标准，所以它采取的这个操作这种货币的这种东西，根本就是一个掩人耳目的一种虚假现象。那么它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对原材料，因为你想一个房地产现在低迷了，它会引起建材啊各方面的影响，还有市场影响。比如我看到了有这个阿迪达斯啊，日本的资生堂啊，都因为中国的经济的低迷呢，而降低了他们今年对销售额的这个判断啊，就是这个预测。那从美国来说呢，他做出的这个升息的话，主要是因为最近的一些这个通货膨胀方面的压力，也造成了市场的动荡。但是我整体来讲，我觉得美国经济还是比较坚挺的，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谈，因为这牵扯到一个经济学对经济整体产量的一个概念问题。如果做过金融或者会计研究都知道，其实 GDP 呢，它是反映的是一个 net income， 一个国家整体的一个收益。那么如果从 GDP 来看，美国是有一些下降，但如果你看它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整个的 output 啊，你可以说是 GO， 那么它其实是比较持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最新的这个就是这就业报告吧，实际上还是非常好的。美国上个月好像新产的这个职位啊，有五十八万这么多，那说明它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只是 GDP 这个概念呢，并没有完全反映它的经济的这个程度，所以说也有很多人说明这个市场现在的低迷可能是暂时的。而且美国这个政府现在比如联储银行敢于做这个调息的这种决定，也是因为他还是觉得经济的整体的 fundamentals 还是比较好的。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低迷它是全方位的，不光是就是说我房地产啊，它的整个的工业的产值，包括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比如说从18到24岁的失业率呢，它现在已经达到了20%，也就是说有五个人在这个年龄段呢，有一个人就在找工作，而且找不到工作，所以它的反差是非常大的。美国敢于这么做，其实是他有信心来这个抵御这个，就是由于这个打仗啊，乌克兰战争，由于那个能源上涨造成的这个压力，所以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调整。那么从中国经济方面来看的话呢，就令人堪忧了，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手里能打的牌都打了，现在就像一个纸牌屋一样了啊。我们不能说随时都倒啊。我知道有人预测是中国哪天经济要衰啊，没有实现。我不想做那样的预测，我觉得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很多的特殊性，老百姓呢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像我刚才说的，已经住在烂尾楼里了，没有完工他也敢住啊，警察来了他也不敢发声，所以他那个整个的这个反应呢，是我们从那个环境里出来，他是不同于西方的，他不能用这里的规律来预测。但是呢，他确实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可能爆发不在民间，可能爆发在某一个链条，可能会在20大以后又有新的动作。但是整体来看呢，由于它没有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机制，所以说 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整呢，是非常非常有限，那么它只能靠中央银行或者是中央政府。但是我刚才也分析了，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能力是在逐渐削弱的，而且经济规律呢，也是普世存在的，不能说你在中国你就不能够违反这个资产效率递减的规律，那肯定是越投资它效率越低的。所以说我看呢，中国的经济还是任重道远。相反呢，美国经济现在来看呢，股市啊各方面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啊、从长远来看，但是从就从长远来看是小小的波动，那么如果你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信心的。
John， 您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啊。其实呢，我看到呢，现在呢，相当多的一些经济学家呢，对近期吧，就是美联储这个降息这部分，对美国经济到底是软着陆和硬着陆，其实呢，看法呢都是倾向于可能会造成一个硬着陆。那包括呢，对美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呢，大家都认为呢，可能有多个指标，刚才提到的什么像。那个十年公债的殖利率呀、像这个这个加密货币呀、包括这个通胀啊，还有呢就缩表，那联储马上从九月份开始缩表了，那这些呢都会整个对美国的经济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创伤，或者是带来这样的一定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您仍然是觉得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吗？那么我们您怎么看？您仍然觉得就是这些都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对吗？
我觉得这个。因为从经济和金融学上来讲，我们成年看的是非常长的 window 和 horizon， 这就不是说半年一年。你比如说你的 401k， 你的投资在你的养老金上的，那你现在也不急的就马上说过五年就要兑现啊，对吧？那它的一般的规律是说，你40岁的话，你应该还是摆60%，这是数量的。这个钱放在这个 equity 上，那就因为你毕竟还有将近二十三十年的时间去要工作，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放的长远一点。那么美国经济为什么我会它有如此坚定的一个信念呢？主要是美国经济其实在过去30年、20年也有很大的转型，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华尔街造成的一些震荡，从经济管这个。市场管理来看呢，确实是有很多工作在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也在从一个制造业的这种工业形式转移到一个高科技，转移到一个新 economy， 就是 knowledge based 知识型产业。那从知识型产业的这个来看，份额来看呢，是在逐渐增大的。最大的几个 cap 公司基本也都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并没有受到影响，而在突飞猛进，而且现在好几个经济或者说技术的这个。层面上来讲都处于一个面临马上就要腾飞的状态，比如说绿色科技，还有一件像就是电动汽车，它都有可能有一个马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所以说如果你用一些传统的概念来看美国的经济的话，看它的指标来说，我觉得是不完整的。因为另外一些好消息就是说，实际上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牛肉价格其实已经在下滑。现在呢，美国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它现在跟伊朗谈判也可能会取得效果。那么其实一阵的这个原油价格呢也会下降。现在有人说这个 inflation 已经 peak， 所以整体来讲呢，它的媒体报道它都是非常追求 instantaneous。这种效应，那么它肯定会就像马上要下雪了，你看到那个电视台报道那个下雪的暴风雪很可怕，实际上可能最后就没有那么厉害，那这是媒体的一个追求，它 sensationalism 的一个效果。
好，时间的关系呢，很感谢哈，这样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分析。那他呢对美国的这样的经济仍然是看好坚挺的，但是对中国的这边的预测呢，则是一个黑色的漩涡。只不过这个漩涡什么时候去真的去爆了，或者是吞噬了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就没办法讲，没有水晶球。可是呢， 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如果您自己在中国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不妨去提醒。那么无论政府怎么样去救房市，您觉得您会看好中国的房市吗？好了，我们今天呢是把专家的想法呢跟大家去分享啊，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好，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John，然后在下周三的时候呢还会请John到这里给大家分享美国的一些市场的动态呀等等的啊，很感谢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正面的关于美国的经济的信息，希望呢住在美国的朋友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鼓励。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John，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
谢谢
再见。
Good night, bye.